都说做成事要靠天时地利人和，但其实天时地利并不是你可以选择的，唯有人和是你可以把握的。
哈佛商学院有个研究，在商务社交中，说话时间占比超过60%以上的人，建立深度链接的概率会下降40%。翻译成人话就是，话痨容易没朋友。
你不一定非要是那个识人、聚人、用人的领袖，但无论你自己处于哪一个阶段，同行者都决定了你的上限。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值得交往，同时又愿意高质量与人相处合作的人。
真正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往往不是那些朝夕相处的强关系，而是有些一面之缘的被你忽视的弱关系。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第97期，
欢迎大家，
不容易啊，第97期了，
快破百了。所以到这里我特别的感慨，我想直接在播客的开场要和彤彤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个播客要做多久？如果对面不是我，你觉得会怎样？
我们播客就是人如其名，就是要毕不了业。我希望播客是不能毕业的，但是有一说一，如果不是因为你，因为有杨一和我一起做这档毕不了业的话，我觉得我做不了97期，我可能做个8期9期是可以的，但是他真的走不到现在。
为什么想问红红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这一期聊的主题其实是叫做同行者决定上限，或者说决定一个终点。因为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重要的选择，毕不了业一直在鼓励大家做自我探索，但我觉得也到了一个时点，我们必须要探索一下同行者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要做成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到底有多重要。所以我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真的首先就是想到我和红红，想到我们这档播客，假设我们要成为一个10万的、20万粉的、甚至100万粉的播客，这是我们的长期目标。那到底我和红红如果说换一个人，换成别人来做，有可能实现吗？是我们都想做播客，播客重要，还是对面那个人起到了最决定性的关键的作用？所以我就一定要再多问一下红红，真的如果对面不是我，你觉得你自己会有怎样的一个实打实的预期在里面？
我自己曾经没有想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认识一姐或者和一姐做毕不了业之前，我还是一个爱人，又是一个偏所谓的务实导向者。在我之前的很多的世界观或者我的认知里面，我就觉得只要我自己足够努力，我是可以完成很多很多事情的。但就是和一姐在做毕不了业的这个过程中吧，我越来越觉得能把一件事情一直持之以恒做下去，光靠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在之前很多播客里面聊到的心力，我们聊到了很多怎么把自己产品化，怎么公开表达自己的才华，就是这些技能，所谓的 skills 层面，它都是可能在一开始能够让你把这个事情开启，但如果真的把这个事情从零做到一，从一做到十，从十做到100，那个和你的同路人很重要。在这里必须先允许我对一姐做一下可以说是表白吗？
好久没有这个环节了，多说爱听。
因为毕不了业的 slogan 一直是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嘛，就特别感谢我们和将近快10万订阅的毕业生听友们一起在做自我探索的功课。其实每一期播客，尤其是前面几期我们在聊到情绪，是一姐的存在真正让我学会了很多向内看和向内求的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火辣辣的人，就是比较的直爽，比较的直接，情绪比较的外显。很多时候如果我的情绪上来了，我就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把一件事情推进下去。你都不知道很多时候在我们一开始很多工作的流程，包括播客的 SOP， 大家不要觉得播客看似很简单，就是在想选题，在写大纲，甚至起标题，甚至在剪辑，
甚至发布的格式，
就是各种细碎的东西没有得到标准之前，我都容易让自己钻到那个牛角尖和死胡同。但是每次当我有情绪的时候，如果没有一姐或者没有一个同行的同路人能够给你很好的引导，他给我另外一个声音说，你现在已经陷入到情绪里了，你并没有在解决事实，或者这个并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我很有可能就把自己卡死在里面。那毕不了业真的，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有到97，但是我觉得就到8到10期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先变成了周更、两周更、月更，然后就
夭折，
对，胎死腹中。
哎，对，我真的，我们俩最近确实也看到有一些很大的播客，也不能叫散伙吧，应该是主播们之间可能有自己各自的一些人生渠道，就没有交集，所以有一些我们看到很多订阅粉丝的播客就结束了。那你觉得是不是不管做任何事情还是有一个同行人，或者说那个同行者的存在很重要？
那当然很重要了，但这个同行者你怎么去选择他，是一会儿我特别想跟你姐聊的。究竟你们在一起是因为彼此吸引，还是你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还是你们一起要做一个目标，要把这个事儿做起来？因为我确实啊，最近经常刷到一些很大的播客停更，或者比如说这两个合伙人他们就分开了。我们不评价这件事情本身，只是说同行者对于个体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们走着走着三观不合了，或者你们没有办法朝着同一个目标去前进的话，无论你有多么好的 skills， 就无论你有多么新奇的想法，无论你有多么高的能力，其实这个事情都没有办法完成了。我最近打开我的社交媒体，包括打开我们的听友群，大家全部都在讨论 AI， 在讨论提示词，而且有个特别特别火的词叫艺人公司。就是我们如果抛开那种营销号博流量的标题党，当然 AI 很重要，算法很重要，提示词啊各种 promote 也很重要，但真的我们在人类社会里面生存，你无论是想要创业做公司，还是在一个大的职场里面想搞人想晋升，你和人之间的关系，你的同路人，甚至你向上社交你结识的那个人，真的是更更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它的重要性。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期一定要聊一下同行者和我们周边的伙伴，因为还有个说法，甚至说了你周围的人，你周围最近的五个人是会决定你的认知的，因为你经常比较近的和他们交流，其实你和他们的思想碰撞，他们和你的互相的这种碰撞，基本上就决定了你们几个人，咱们就是到底做事儿能做多牛逼，或者说思想认知能有多高。所以到这里我也非常希望毕不了业，而且我也能感受到我们一定会是一个不断的自我成长向上探索，真的能够做到10万20万，最好争取有朝一日吧做到100万这样一个播客。因为我对红红和我们俩的关系和这件事情本身很有信心。对我自己来讲，我并不是以自媒体为主业，为什么我可以坚持这么久，其实有很多毕业生也问说，哎，为什么你要坚持？其实红红经常跟我说，一姐你做播客你做到20万粉你也会有杠杆的。我说是，我确实可能会有杠杆，但这个杠杆本身对我来讲不是不重要，而是它确实不是我的主业。其实我后面这一段可能就有点像表白了，就是我做播客这件事情本身确实很单纯，除了可能有一些杠杆，或者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成长反思总结之外，我最原始的想法其实就是我答应他了，我没有特殊情况就会一直做下去。然后我觉得这个底层是什么，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信誉和友情，就他对我的商业价值和功利的事情本身没有那么高，更多的是我觉得我答应他了，而且这个事儿本身我也还比较喜欢，我也没有那么排斥，我觉得是很底层的一种奔赴和选择。我觉得这个就是同行者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如果你是因为两个人要分利，那总有一天利益是分配不均的，有可能哈。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我就想要和他一起两个人都成长自己都有收获的这样一种心情，也有可能就是不会分开。
说到播客这件事情倒没有说的那么单纯，就是一定要用爱发电，但我们也确实没有特别密集的去商业化，就是因为我和一姐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本身是从彼此身上汲取到了很多的养料。刚才一姐你也没有怎么对我表白，你不是在大纲里说有很多特质很吸引你吗？你可以再把那些特质说一说呀。
啊，行，我再说一说，我说一说，除了刚刚这些情绪上的和承诺和信誉方面的东西，我确实觉得如果这个播客要做到20万100万，没有他我确实做不下去，因为我是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而且红红在这个过程中我能观察到他本身的网感，还有他选题，还有他做这个事的风风火火节奏的程度，他在很多方面都补齐了我，他的自媒体的思维认知不断的迭代也去影响到了我，就他和我是 完全互补的，反正就是我一个人肯定干不下去，如果换一个人我更干不下去，这个就是我和他一定能够一起走到终点的一个原因，也是我很想聊这一期的原因。
找到你的同路人我真的觉得很重要。我在这里还想说，就是我也知道肯定有一些单口的播客他也是做到很大的粉丝量，他也是能一直做下去，但是这并不代表你看到的前面就是他一个人，不代表他背后没有他的支持系统。
说的太对了，我这里就是要问红红，因为你就是一个做自媒体矩阵的，已经转型成这样的一个，我们前面聊了很多期多矩阵的一个自媒体博主了。那播客可能是和我搭档，我们可以一起走很久。那其他方面呢，因为你有直播，直播我理解是和思达团队，还有跑步课也很火热，是和豆豆教练。当然你自己还有本来你自己的自媒体也有一个小团队，一些内容的剪辑的，我不太懂啊，这个红红自己来说。包括你的抖音，其实还有张哥在帮你，你的伴侣，就是你还是有一个很庞大的，每一个矩阵都有你自己的同行者。因为你有这么多同行者，我特别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去挑选他们，或者你在共事合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不可或缺的。
那我就先从，我特别感谢一姐来帮我梳理啊，就是我从不是表白，我只是来系统的剖析一下我究竟在干嘛。就是其实它看上去很乱，但是它是有生态系统的，他们彼此之间是互相的养料，这个还是在于人的流动。因为如果有我们的新听众，我想告诉新听众，没有一姐就没有毕不了业。我确实一直想做播客，在我之前从大厂离职之前我就想做播客很久了。但是一姐呢，是如果不知道我们两个的渊源的话，可以去听一下毕不了业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她是我的学姐。在之前我还是低年级学生的时候，看到她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在主席台上鲜花拥簇的灯光下闪闪发光的在发言，那个时候就是人和人之间本质的吸引，你相信我是这个 agent 他再睿智都没有办法让你心动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后面的很多的职业选择，包括我人生出现选择分岔路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有意无意的去骚扰一下一姐，就给她发条微信问问她，无论是在我的第一份工作，还是我换到我们两个后来就离职前我的另外一份金融大厂，其实我能感觉到一姐她虽然工作很忙很忙啊，但是只要她没有出差回到北京有时间，我们总能够有一个时间在微信上面或者见面出来聊上一个小时左右。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隐隐的在想要去成为我喜欢的这个人，直到某一个在2024年的一个下雨天，我跟一姐又进行了一次，那个时候我已经隐隐的想离职了，但是很多的念头是在心里面涌动的，我并不知道我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他给了我很多新的观点，但我相信啊，就是我收到的一些话也让一姐有一个互相的启迪，那个人与人之间的火花砰的一下砰出来了之后，在回家的那个出租车上我就开始打字了，我就说一姐我们要不要一起做一个播客，结果一拍即合。我就想说幸好有了这个播客，当然我们也收获了这么多毕业生，但是一姐作为毕不了业的搭档给我最大的价值就是她给了我一个更加，就是我之前审视自己的灵魂或者审视我的性格是比较平面的，但是一姐她就像一个六棱镜或者七窍玲珑的镜子一样，她能够折射到我内心中很多不同的深处和角落。其实我内心有敏感的一面，有脆弱的一面，有温柔的一面，有很多很柔软的一面，但是之前如果没有一姐在我对面，她说你静下来，你去向里面看一看，我是看不到我心里的很多褶皱的。所以在和一姐一起搭档毕不了业的这么多期的过程中吧，我们之间真的如果没有这档博客不会有这么深的友谊，而且我成长为了一个更加柔软的，我觉得更加有魅力的我自己，这个是这个博客对我而言最大的价值和收获。那这个就是播客。那其实同理，其实比如说我的跑步课是因为，不是说我一开始就要做跑步课，我不是因为我要去做一个跑步课而找到的教练，而是在我跑马拉松训练马拉松比赛最痛苦的那段时间我受伤了，豆豆教练他作为我的教练，他既是好朋友又是好姐姐，就是像一个温暖的火光一样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无论是从营养建议、心理比赛的训练和课表，包括一次一次，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 天最热的时候，他也会在操场上陪着我，帮我计时计秒表，或者在我应该休息的时候告诉我你现在应该休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进来，对于我当时特别钻牛角尖的一个马拉松备赛辛苦训练的过程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哎，说到这里好感动，到最后我真的能够实现我马拉松训练的那个成绩，没有这个人就不行。也是因为认识这个人，然后我们彼此认可，彼此守望相助，彼此给了彼此灵感。当然我相信我也给了豆豆很多灵感，他应该也是很爱我的。我就说，那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这些训练，我们不把我们的这些心率的一些科学的逻辑，一些食谱，就变成一个能够帮助到更多人的东西呢？然后再说回到，就无论以后我还做不做直播，其实思达他现在也做直播做的相对少一些了，但是并不是说我要去做直播了，我去找的姜思达，我说我们来做直播吧，不是。人和人之间那个底层的吸引是，其实我一直算是思达的老粉吧，之前就看他的小红书
奇葩说，
对，他经常说不要老提那都是陈年旧事，但确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奇葩说嘛。而且我在这里必须说啊，很多人觉得姜思达很大，那是因为人家出名太早了。我在大学寝室一边吃着外卖的时候，我们在看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他就和我们差不多大。
嗯，
我就讲一个特别搞笑的段子，在这里当个题外话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有一次思达他的那个家庭故事专辑的那个听友会就在北京去办嘛，就是北京的德宝饭店，
就是像婚礼的那一次，我在你的小红书上看到了。
对，就是像婚礼的那次，然后我又邀请了我特别喜欢的另外一位播客主播，我也特别喜欢他，就是大王发发大王。然后我带着娟儿姐一起去看思达的演唱会，然后思达本身他就是对于那个现场的一些设计啊，有他自己很多的想法，人家是美神嘛，他就下去换衣服了。然后当时那个主舞台的椅子上就只有一只鸡，一只大公鸡，然后那个一束光照在那个鸡上，是一只活鸡哦，大家就很艳羡，说哇哦什么什么。然后我当时就说，哎，我说思达正好也是属鸡的。然后大王来了一句，哦，那他应该是81年的，就是他说我另外的一个朋友也属鸡什么什么。我说不是不是，我说他是93年的。没有区区任何人的意思，我只想说就是什么叫出名要趁早，就是他和我们是同龄人，只不过因为他在互联网上活跃时间
太
久
了，
对，就是老给人一种他其实已经很大的一个印象，其实人家也才30郎当岁。哦，说到这个就说远了，为什么后来就是又做到了直播的这个业务，就是我们两个都喜欢跑步，我在之前就神交已久，在小红书上就一直看他嘛。那2022年，你想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很苦闷，我就是在跑步最上头的时候，正好也是他跑步最上头的时候，而且我们两个当时跑步的那个比赛的进步都差不多。那个时候属于我天天盯着姜思达发跑步数据，他不知道我，但是我看，哎，今天我好不容易跑到了4:45的一个配速，他今天也在朝阳公园跑了一个13公里4:40。然后明天我能跑到4:40了，我发现他也差不多4:40，就是我们两个那个进步的时点还差不多，而且迅速的都在变黑，就很喜欢。直到2023年的11月份上马，我破3了，然后我就发了一个小红书，
然后他找到了你，
对，然后他找到了我，就这么简单。就是人和人之间那个，我们因为有了最底层的吸引，所以在后面无论是看他的工作，或者是说一些对于越野啊，包括我们两个后来又受伤的这种交流，你就觉得好顺。那至于后面的工作层面或者业务层面的，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另外一些规则要去遵守。但是我举了播客的例子，然后跑步课的例子，还有直播的例子，都是就为什么一姐说很多有一些可能，如果我们把动机先后顺序搞乱了的话，就容易散伙。就如果只是说我们俩一起搞钱，那一旦有利益分配不均，或者是价值分配的有一个方不满意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出现问题。但如果你们两个，你的同行者是本身你们彼此吸引或者互补，或者你本身就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状态，你们在一起去做的事情反而能够走得更久和更远。
没错，红红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观点一定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之前聊了很多次复利，我们聊的都是什么个人的成长，个人的职业选择，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正好就是你和你的同行者，或者说你的伙伴之间的这些信任，这些友情也是一种极大的复利。因为如果我们是利益驱动在做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聊的，利益分配不均就会散掉，但如果我们建立了底层的信任和友情和一起想要做事情的目标，我们这个事儿永远不会结束，那它的复利就是1年2年3年5年甚至10年，一定可以做 更多的事情。所以其实同行者和很多很多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也不可能一个人去成就一件事情，所以同行者真的是我们人生选择、人生往前走做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变量。因为我们做事情，一件事情的起点就是人，不管是像红红刚刚提到的跑步课、直播，或者说他和其他我们很多朋友，如果是偏艺人公司或者小公司，还是一姐像我，我是去了一个相对大的公司，我还想做一个更大的公司，再或者是我们之前我们在大厂，那一个大厂不是好几万个人嘛，我们要去做更大的事情，做事情的起点一定都是人、事还有钱，但是事和钱也是从人这里拿过来的。所以我们做成一件事情说要天时地利人和，但天时地利真的不是你可以选择的，唯有人和才是你可以去把握的。
就来到人和，所以我也特别想问问一姐，你刚才提了一个点特别好，因为在我们之前的某一期聊到芒格的学习之道里面有提到过一个效应，就是卢拉普拉扎效应，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复利。无论是你今天开启的这个事情，一个小项目，或者是一个小选题，或者是一个你的工作，甚至是你的投资，你如果想让它发挥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成果，然后最终让你实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的话，里面有个特别关键的前提是你不能中断，不中断是复利的必要条件。那如果你，我们其实不怕一开始起步很小，或者他一开始前期的积累比较无聊，但是只要你日复一日的再去做，你每天可能只增加了一点点，他在度过了前期比较困苦的那个积累期之后，你就会迎来一个很大的爆发。但如果你一开始可能看上去还不错，你把它中断了，就像比如说你没有办法和你的同行伙伴一起走下去，那这一局可能无论他开局多么的一路繁华，但是他可能终局都会带有一些遗憾的。
是的，特别是红红这里提到，我觉得选择同行伙伴或者说选择周围亲近的伙伴特别重要，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认知是有局限的。如果你一开始我们就很多人或者说一些亲密的伙伴组成了一些小的结盟，不见得是说一定要两个人去创业啊，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在生活的、工作的很多方面，甚至家庭，你和一开始选对了人有一些结盟，那你们可以一直不断的复利下去，这样比你一个人自己一直单打独斗要好得多得多。因为一个人就是成不了事儿。为什么？这我至少要说几点。第一个点就是分工和效率方面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不是全能冠军，就哪怕我做一个公司，我不可能又做设计又做研发又做生产
又做销
售。对，因为生产是管工厂里的事儿，销售是搞客户，研发可能是编程或者是一些机械设计，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学会呢？所以本质上我们要做成一件事情就是不可能靠一个人，因为我们不是全能冠军。第二个还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多认知的局限。我们那次聊芒格聊到跨学科思维，你一个人跨两个学科跨三个学科你可能觉得很困难，那如果是三个人呢，那不就能跨八个学科吗？这样大家方方面面的认知就补全了。第三点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动力的持续。因为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很累，就像我和红红做播客，如果今天像我是那个支气管炎后期，我就跟他说我这嗓子不太行，你先多说一说，或者他那边碰到了一些很疲倦的生理上精力上不太好的事情，他就会说一姐这期播客你来吧，你多顶一下。我说没有问题，因为一个人总会累的，但是一群人就能跑得更远。再到最后一个，像红红刚刚说的Lula Plaza 效应，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复利的力量乘数。就是如果我们有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维度上非常拔尖，那这个团队必定就会产生奇迹，因为它会无限的正向的再加上复利放大这个杠杆。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聊到的像芒格和巴菲特，但是其实这里面我们少了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叫贾英。贾英是一个做再保险的一个管理者，他是先把低成本的钱拿过来，然后再叠加上巴菲特的资本配置能力和芒格的投资哲学设计，先有低成本的钱，再会投，再有顶层的设计，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才造就了伯克希尔这样一个世界顶尖的公司。所以团队，我们经常会说团队产生奇迹，而不是说个人产生奇迹，就是一个人不能成事的 Lula Plaza 效应的一个集合。
刚才一姐说了这么多啊，我小小的补充一点，我就要去问一姐了。你一直是说人很重要，我再小小的补齐一点，因为我研究的更多的像自媒体领域、艺人公司领域，我也和目前很厉害的艺人公司的创始人或者他们的团队有去交流，就大家最头疼的就是，哎，我怎么找我的操盘手，我怎么找我的销售。因为艺人公司最铁杆的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艺人公司的灵魂可能是 IP、就比如说得到的 IP 灵魂人物可能是罗振宇罗老师，或者哎，我就不在这里举更多更具体的名字了，就是因为也涉及到人家的一些商业的怎么说呢，
稍稍隐私。
对， IP 是要永远是在前面做流量的，但是他一定至少需要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运营帮他做内容做交付的，你要相信一个天天露脸的IP 没有办法完成内容的交付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合伙人就是销售，你怎么把它对应到无论你服务 B 端的客户还是 C 端的客户，你这个铁的三角如果不完整的话，你没有办法实现一个商业的闭环。你再怎么说艺人公司，你再用 AI 跑再厉害的模型，这个人按照一姐刚才说到的，无论是从认知的学科还是你的擅长，还是就说我今天感冒了我顶不上去了得有一个人帮我顶，你都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事儿持续的。这个是我从我目前看到的一些啊，所以我也想让一姐来去分析或者复盘一下你这几次的职业的，我可以说三级跳，你中间换过一次公司，就是从 top 二又换到了另一个 top 二，因为没有 top 一啊，就是完成了你的职业华丽的跳槽和转型，选到了你喜欢的行业，拿到了你的职级和薪资，再到三级跳来到了你现在这个科技的中长当高管，就人的作用是不是很大？肯定不是光靠你一个人厉害就行。
两个方面的人我觉得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当然我觉得我们后面可能会去聊一个人是不是要稍微长一下舵，但是不管我和红红怎么长舵，就像我们提到的，我们周围都有很多很多人，所以我觉得至少有两个类别的人对我很重要。第一个是我本身在公司里面的一些同行者，就是我在那个公司想要做出成绩，比如说我在第一份工作里因为刚毕业过去，很重要的一位同行者是我的一个领导，他真的是手把手的教了我非常多的东西，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在职业初期的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树立一个正确的工作的做事方法以及确认一个标准。标准这个事儿，我在前面很多期播客都聊到过，就是如果你在毕业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意识去做事情找到一个最前沿的标准，那说明你做事儿你再努力你可能就只能做到六分。我是在职业的第一站就有人告诉了我这个标准到底应该是如何的严谨，如何的逻辑严密，如何的高质量。我在那样的熏陶下其实完成了我职业第一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的一个前面的领导现在关系也很好，我甚至如果我要再换工作我还可以告诉他，我说领导我最近是这样的状态，我可能想换一个那样的工作，你能帮我找吗？他一定会帮我，因为我们互相之间就有这种他教我我也给他贡献，然后到现在十几年了仍然是好朋友的这样一个状态，很重要。但是我换工作过去也是靠同行者，是我当时打德州的有一帮小伙伴，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去切磋一下金融人士都爱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那大家互相有各自的工作和各自性格上比较 charming 的地方，就成为了好朋友。我就随机提了一下，我说我觉得哎，你们那个公司在国际化和科技领域做得更好，他立刻就说我们现在可以招一个人，我去和领导说，然后马上就和他的老板说了，很快我们就吃上了火锅。然后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是那一位新的公司的女领导也是找了他的领导专门说了我怎么样的背景如何优秀，把我从前司就是招了过去，就是我的第二份工作也是靠就是有一类的伙伴同行者再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去到新的公司。然后再到我的这个新的这个转身，我就不说我在原来公司里怎么样去跟下属或者说上级一起拼搏了，这个我们可以放在后面。这次转型也是我在同行的过程中认识到的更广域的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也是四年之前就认识了，大家互相非常欣赏，因为有一个很破烂的项目，我们都在竭尽全力的为他找到很好的投资人和服务，然后我们发现我们互相的观点，互相的这些三观观点做事的方式要做最顶尖的事情的看法都很像，非常惺惺相惜，成为了好朋友。然后他就把新的这个公司的 CEO 介绍给我了，我们也是朋友的交往，然后再过渡到我来工作。所以确实就是像红红说的，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先 我要去做一件事情，我再来选人。你看我的事情和红红刚刚说的例子完美的去印证了，我们都是先认识了人，然后再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再紧接着做了更多的事情，再认识了人，又是因为人再去做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同行者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就是决定上线的重要因素。
刚才一姐提到了两个词啊，上线，就是我听完了，这个上线并不是说我们的那个物理字面意义上的上线，而是你会发现我们之前聊过很多工作的习惯，聊过很多工作的方法，也聊过很多一个人怎么去坚持，怎么提升自己的能力，怎么提升自己的效率，但这些都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在自己身上去做的加法。但是当你真的换工作的时候，当你真的跳槽的时候，当你真的人生迎来重大机遇的时候，你有会发现让你真正实现转折的那一下子，好像都是 key person 那个关键的人在起到作用。我们当然要注重我们日复一日的努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对于同行之人、同路人、伙伴，不要忘记他们的重要性，不然可能真的一个人没有办法想要去达到我们真正想要去做的那个终点。刚才聊了这么多啊，无论是我从辞职创业做艺人公司的一些小的感受，还是一姐跳槽，或者说她到现在的这家公司的一些感受，可能都是偏正面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说一段感情关系也好，一段婚姻也好，或者我们在之前有聊到过露拉普拉扎效应，对吧？它有正面的，它也有负面的。那如果是一段烂关系呢？如果是一个烂人呢？如果是一个烂团队呢？那他给我的这个负面的叠加，不就是一个更坏、更差的结果吗？我们都说人很重要，那其实选人，怎么选择你的同行之人，是更加值得去探讨的一件事情。
是的，为什么这一期我这么想聊，甚至我觉得所有的毕业生都要听完，而且要可能多听两遍，因为我觉得传递出来了几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大家，我们更多的这档播客，我们确实是在做自我探索和引导大家，我们怎么样一起，我们都变得更优秀。但是这里我们这一期就必须要提醒一下大家，真的也要去关注你的同行的伙伴，因为他们是日常生活里可能能够帮助到你，或者你们之间能够互相影响的，去提高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就是目光不要只放在自己身上。第二个就是还有很多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工作中的烦恼，很大一个程度也是因为没有选对同行者。你看我们前两天在毕业生群里去做那个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11个群，这里也要说一下，如果有听到我们播客的新的朋友想要加入到毕业生群，可以加小 B 的微信拼音毕不了业123来加入到我们这个群体里去交流。我们做新一期的这个听友问答，有很多人说自己工作的烦恼是跟同事的相处，或者说这个工作环境他不喜欢，这不就是因为可能你是进入到这个反面的露拉普拉扎效应里面吗？可能环境不喜欢，人也不行，领导也不行，同事也不行，你的同行者都不行，那当然不会快乐。所以我们也想说，工作的环境，你选择的这个伙伴本身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做选择的重要的一个维度。那我们再到后面就必须去想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怎么样去选对人，对吧？选对人，搞定人，你要自己去找到你想要的环境和吸引到你的人，当然互相吸引，大家一起往前走，像我和红红这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贵且重要的。那到这里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这期播客后面两块内容，第一个是选对人，就怎么样去选择和建设，第二块是搞定人，就怎么样我们去拉过来，吸引过来，大家一起去往前走。那先说选对人，选对人这一块我觉得其实我们要设一些标准，这也是我自己总结的，但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探讨。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同频，价值观一致。像我和红红，包括我们之前我说的那些案例和红红自己现在各个矩阵的合作伙伴，我们大家发现都是一个基础，就是同频，价值观一致，互相非常认可，互相也非常有吸引力，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在职场里，我们就要去选择和自己一样，比如说我的目标是我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去选择那种优先巴结领导的同事。或者我在社会里，我就选择和自己一样，如果我谈好了一些 deadline， 谈好了一些合同的条款，我就不要反悔，因为如果我选了这样的和我三观不一样的同行者，到最后这个烂摊子可能都是我们自己在互相收拾。
嗯，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 有价值，能够去互相的帮助和成就。这里的点是互相，而不是单方面的。因为很重要的点是在社会上，我们去与人交往一定不是我一直索取一直索取别人就会和你交往，一定是互相的，我去给你提供帮助和支持，下一次你再给我提供支持，我们互相多支持两次。就像我和红红，今天我感冒了，明天他感冒了，我们俩互相这样轮一轮。那到第十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支持了他八次，他支持了我九次，那我们可不是就能够做到一百期和一万期吗？我们就是要选这种能够互相去帮助，不是单方面索取的人。然后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有底线，人品过关。
我觉得这应该在第一点
啊，对，这个你说的也很对哈，这个很重要，
但也都很重要，都很重要。
是的，因为我们是要先考虑，我们要同频，我们要有能力。但是第三点，这个人品过关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是底线。因为有很多同事，我们会发现他在工作分配的时候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发现一个同事、一个领导一次两次都这样，你在心里一定要警惕，这个不是你要找的长久的同行者。你就不要再把很多自己的事情去告诉他，你就应该去设一个线了。如果躲不掉，那就需要设线保护自己，然后再选择能够和自己互帮互助且人品有底线的这样的一些同事。因为在这样一个相对纯良的、健康的、积极的环境里，你走的弯路才会越来越少。所以在这里就一定要和大家提醒一个经典的选择同行者的避坑啊，因为前面说的像有底线呀、人品啊，这个都很直接，大家应该也能做一些筛选。但是有一个经典的避坑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避免盲目的和一些好说话的老好人走得太近。因为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他态度好，或者说容易交往，人亲善，你就想去和他交流。结果你走得近，你发现他是不想做事和消极怠工的，但你情感上你又想和他成为一个好同事好伙伴。最后你和这样的人如果走太近，他一定会因为消极怠工或者很多事情需要你擦屁股，会导致你自己的工作受到很多影响。一定要去避免和这种老好人有更多更多的交往和接触。
尤其是在我们之前看到听友群里面大家讨论一般的所谓的这种老好人呢，你会发现这种人就按照刚才一姐说的逻辑啊，选对人里面三观并且互相成就，有底线，人品过关，你会发现他没有太明确的三观，这个人他没有原则。那在职场中就是这个人找他也行，那个人找他也行，为什么所有人找他都行呢？就是因为他不做事情，有一点点像老油条的感觉。但反而是你会发现，比如说他的边界感很明确，或者他很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的人，如果他在对待自己有要求，他很有可能对待别人也有要求。两个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都有要求的人一起共事，才更有可能有更大的价值啊！这个我特别认可，而且真的是踩过雷避过坑才会有的一些感受吧。那到今天讨论的比较靠后半部分啊，我们一开始说同行者决定上线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你先选对人，第二个我们再说怎么去搞定人。我们现在说的是选对人是为什么呢？是我们在我们的同温层里面先选一些你的同路的伙伴。那再往上一层，如果你想走得更高更远，或者你有一些和你目前想要去做的事情可能还中间差了几步你才能够得到的那些东西，就涉及到一些向上社交了。我们怎么去搞人，怎么去给自己加上向上的这个飞轮，是后面要讨论的。那其实在选人的这个里面，我觉得一姐已经说的很全了，你就跟段永平就是我们的大道在雪球上面答网友问是一样的。他就说如果你选无论是婚姻还是你的合伙人，选人先看三观。而且他特别要强调，他说注意啊， AI 是没有三观的，要警惕。你有没有发现 AI 就是你说的那个避坑呢？他是一个老好人，你跟他说一个东西，他第一就是会先肯定你，就是你说什么他都是 OK 的，然后给你一些建议。其实你这样就很容易陷入知识盲区，或者很容易自己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上面出不来。第二个就是你们之间彼此能不能对彼此有价值，互补和互相成就。我觉得这个特别对，就是如果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我们两个人品一致，你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们两个的价值点和技能点
冲突了，
对，其实就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如果一起做事情的话就会相对难一些。那就比如我和一姐做播客吧，那我可能是那个更有网感或者更加J的那一个， 但是一姐无论是从逻辑性，还是对于商业角度的感知，还是她整个的情绪的稳定性，就是我们两个是很互补的。你再回到我现在的自媒体的领域，那我确实剪视频，包括一些文案的策划，还有一些拍摄，就有比我更加厉害的小伙伴在支撑我。那包括我和豆豆的跑步课，我们首先是三观认同，彼此认可，是同路人，彼此的人品底线也都是在相处中 OK 的。你们可以做事情之前要考虑一下，你们擅长的东西是不是互补的，这个还挺重要的。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功利哦，但是我相信大家能 get 到我的意思。就如果这两个人太像，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很难在商业世界上形成一些闭环或者价值。
对，这一点真的还挺好玩的。因为如果两个人太像，就比如说我们在金融行业里，我们自己去创业，或者我们自己去换一个赛道，我发现我都确实很难和他们合作，但是我们是可以互相给对方信息，帮助对方去取得类似的岗位，然后让这个生态链扩得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可能两个人不会在同一家公司做事，因为你也会这个，我也会这个，咱俩都会这个，到底怎么去分工呢，就说不好了。但是像这样的人也并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这个我们可能在下一个部分可以去聊到。就是你原来以为你在工作里的同温层的那些同事，如果能够相处得好，他可能也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你的日后的生态链里的重要的合作伙伴，互相很多信息。
那我们说的同行者也不是简单字面上的一个人啊。就假设我们在职场里面要工作，我要升职，或者说是我想要完成的目标，我要跳槽，我要创业，我要有个公司，我肯定是需要有大大小小的支持系统的。我不仅需要我的同事，我可能也需要我的下属，我也需要我要搞定的大佬，我还需要我的客户。它是一个错落的社交关系网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那这里面就牵扯到怎么去编织自己的社交网络，就是人织成了一张网。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古话文字是很有艺术的，叫人脉，对不对？我们这个脉络怎么织，还有就是怎么去向上社交。其实我们之前聊过一期向上社交啊，就是这绝对是一个中性词。因为向上的意思就是它肯定在目前的一些社会量级上是比你大的，但并不代表你对待它没有价值。那我们怎么去互换，让我们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我们来往下聊一聊。
我觉得真的是年龄越大，对这个的感受越深。因为我们前面说的选对人，讲了几个偏同温层的，甚至一些底线，像人品好呀，三观互补，这些都是我们拿出来筛选的基础。然后到底什么样的人值得我们去结交，或者我们会被什么样的人吸引互补，再到最后我们怎么样去构建这样一个网络呢？而且甚至在这里面，我和红红我们还有个观点，就是我们不只是有事业方面的同行者，因为我们活着并不是只有事业，我们还有更广域的关系网络。那我就先说一下我觉得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关系网络，然后我们再去选择我觉得还是事业方面更重要，我们去想，我们去聊一下怎么样去向上社交也好，同温层交往或者向下收编也都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这个高价值的同行者的网络把它构建出来，就像我们之前聊说我要有很多生活的支点，我们的人脉也是同样的。我们这期聊的就是你的高价值的同行者的一个网络，怎么样去把它搭建起来。我先说一下这个同行者网络的事情啊，像事业上的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因为确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的核心人脉。就不管是我们换工作，我们是职场强支点的这个职业人脉，还是我是财富强支点的我的这个搞钱的这些人脉，这个肯定都是我们的核心人脉。当然这里面还包括我们的一些人生的合伙人，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友伴侣，还有一些重要的这种一些盟友。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人脉相对比较重要，而且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大家就变成可以互相支持的社会性支持人脉了。比如说像教育的资源、医疗的资源，或者说法律的资源、炒股的资源。比如说很简单，如果红红这家公司长得更大了，他要融资了，或者说他要去签更宏大的一些商业合同。
没有啊，没有啊，只是一姐的假设。
对，在这个时候了，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给他安排了，因为我就是干这个的，他不需要去盲选一个什么律所，一个财务顾问，我们很多期聊到的，我直接就安排他最合适的这个方面的资源给到他。那再比如说假设我的对象，当然不是啊，不是啊，假设我的对象是一个这个协和的医生，那真的大家 亲密的这个网络里谁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互相也要去互相帮衬，这个我觉得叫做生活上的一种支持性人脉。我待会儿我们聊到这部分的时候，我可以再举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例子给到大家。然后第三个层面就是更外围的，就是生活人脉，吃喝玩乐人脉，这块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你有生活魅力，你有情绪价值，你能够吸引到人。这个甚至是我在工作初期的向上社交的一个小小支点，因为你想在工作初期的时候，咱们你说工作能力什么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有吗？没有，你只能靠你有专业能力，且你是一个值得吸引的大家喜欢和你玩的人，这个也是一种互相能够支持的给予情绪价值的人脉。那这几个层面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我们一个非常广域的关系网络，既有核心的一些人脉和支持，也有一些重要的教育的医疗的法律的等等互相的支持，还有一些生活上能够陪伴你大家互相吃喝玩乐带动你的有生活魅力情绪价值的支持，这些各个方面的网络综合起来就会构成我们一个非常强的高价值的一个同行者的网络。
听上去稍微有一点点功利啊，但它确实有效，因为我们生活是需要支点的。刚才一姐所说的关系网络，你就是要去更加平面的去看一看，我们一会儿还会聊更加立体的。假设我们是把它摊开的来看，那你的核心肯定是事业加搞钱的人脉，它可能会是你工作上的合伙人或者你的盟友，你要看一看你的盟友圈，在盟友圈怎么去达成合作建立共识，那就是要提升自身的能力了。你的技能在哪个层位，你大概率认识的盟友就是哪个段位的，在这里一起升级打怪，这个就不做过多的探讨。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支持型的人脉，还给我挺多启发的。就假设我是一个自媒体的博主，那我更多的想要去认识的支持型人脉里的人，可能就不能全都是一些博主或者自由工作者自由职业者，我可能就是需要在体系内的或者一些大的机构，或者一些法律的资源、信息的资源、金融的资源，包括刚才一姐提到的医疗的资源。它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用到它，而是我避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茧房里面，它在必要我生活上这一块出现脆弱的时候能给到我支持。那相反，一个体制内的朋友，他为了增加他生活的反脆弱性，他为了增加自己的支持性人脉的网络，他也需要一个搞互联网的、
搞钱的、
社交媒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大家彼此互相为支持。那更加广阔一点的生活的人脉也很重要，就这个就是情绪价值加上你的生活魅力了，是以爱好为圆心的，这就是一个轴嘛。如果是一个太阳系的话，核心支持和生活它是一个更加广域的关系网络。但我更想跟一姐探讨的，其实刚才所说的一些纵向的，你刚才提到了怎么向下收编，怎么同温层再去结盟，怎么向上社交，反而是更有价值的。
没错，因为我们刚刚只是把这一张网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往哪些方面去看，或者说去拓展我们的一些高质量的同行者的网络。当然这个确实像红红说的没有那么功利，就假设我的对象是北大的老师，那假设红红以后的孩子就是要上学，那确实就可以给他更多的信息，给他更多的一些辅导资源，让他能够成绩更好。而且这些都是基于我们刚刚说的你的同行者本身，你是互相三观了解的，是一致的，并且是互相信任的，而且是有来有往的，这样才能够构成我们交往的一个基础。我们怎么样去构建这样的一个网络，怎么样让大家去提升自己的和别人交往的一些互相信任的能够携手往前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和策略。这里我觉得要提好几个点都很重要，至少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心态的转变，就是我们刚刚聊的这些网络，我相信会有一些毕业生大家听起来觉得不舒适，但这种不舒适我们是希望大家去反思的。因为我们刚刚强调了这个网络的基础都是三观一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没有任何一方是单方面的索取。如果不舒适，我们可能去想一下是不是我们自己心态上没有做好这种改变，没有办法去在和同行者交流的过程中去谈一些利益或者资源的交换。如果没有能力就谈不上交换，如果有能力就能够去交换。所以我们想要提醒大家去，我觉得第一个是心态的转变，这个转变有两个。第一个是从一个竞争意识到生态合作意识的改变，因为很多人大家我们在刚工作初期或者在很多很多阶段，大家没有去考虑同行者的这个情况， 有一个天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永远都是你排第几，你要和谁竞争，因为这样的心态下，大家永远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我玩的这个游戏是一个零和游戏，你第一我只能第二，你第二我只能第三。
太对了，这就是有限游戏把路走窄了。实际上我们真的是一个在大的系统里面，就真的是你来了我也来了，我们一起玩更高的层级，我们一起把这个游戏一直打下去，真的没有说谁在谁前面或者谁排第一谁排第二的这个概念。
是的，因为零和游戏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认知陷阱。
高考我跟你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然后老师老说他比你考一分他就去了你就去不了了，其实在人类社会上真的不是这样的，事实都是你进一步你又进了两步，你们两个一起进了十步，这个才是更高级的 play。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想和大家说的第一个心态的改变，就是我们要这种生态合作的意识。我们在社会里并没有一个独木桥在那里，他要把你挤下去，我们更多做的事情是一起修路，我们把这个路修得更宽一点，我们一起开着大坦克过去，没有人把你挤下这座桥。所以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哪怕是我们同样的在一个公司，哪怕有升职竞争的人，他都不一定是你的对手，因为不一定只能升一个，不一定只能升两个，
你们两个一起把领导搞下去
你们可以一起升，甚至有可能你升了我没升，但是你换了个地方大家还是好朋友。这个就是像我从前公司离职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有三个人一起去竞争，我们在前面有期播客提到一姐那个升职了，其实那两位朋友都没有升职，但是我们仍然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我们在升职之前我们三个人就说好了，我说嗯，今年我们不管谁升职了，第二年轮到其他同事的时候我们都要全力支持，
给他投票，
给
他360打满分。
是的，结果后来我们都有两位离开了公司了，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是非常好的朋友，甚至最近我在北京做一些事情，还有一位同事在前面的同事战友盟友在帮助我。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去把路走窄，不需要比较，我们不需要在所有维度上都比别人强，就盯着哎，我和同事竞争，我和合作伙伴抢东西，我们反而需要做的事情是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就是我最擅长什么，我能够和别人如何互补，我能够为对方为我的这些社交职业网络提供什么价值。当你和别人互相都有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不需要竞争了，你们就手拉手在各个维度发光发热，一起往前走。所以我们一定要改掉这个心态的转变，这是第一个转变。然后第二个转变就是不要羞于和朋友战友盟友去聊钱。
嗯，
我相信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价值网络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毕业生听友不舒适，觉得我们功利，但是我在这里我们就想和大家说，这个不是功利，就真的是当有一天你有需要，你的朋友恰好能提供给你的时候，或者是你有能力对方需要你的时候，你会去帮助他，因为我们的同行者选的都是三观一致互相支持而且非常同频的携手共进的，像我和红红这样关系的战友，当我和红红之间互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会吝啬于谈利益，我们一定是说你做了这个这部分是你的，我做了这个这部分是我的，我们一定会基于谈利益往前走，不谈利益的才是走不下去的。
是的，就我现在和小张一起合作一些抖音的东西，商单商务流过来了，哎呦，我们两个比如说一起出去玩，那就是不会计较谁分的更多，但是在一起做事的时候，那块八毛的我跟你讲都必须得分清，就是跟你自己的同温层同盟层之间，就是我觉得比较糊涂的一类人，就有点像我们父辈，就是有一点点碍于面子碍于传统的人情世故羞于谈钱，就是他说哎呀这个我帮你个忙给你点钱吧，哎呀那都是哥们儿，越是都是哥们儿的，越是都说哎呀我们关系好哥俩好姐俩好的，这个同盟的盟友越是走不远的。刚才一姐说到的同温层结伴，你多一个盟友就多一个信息，最好在你的小的生活圈生态链上面，毛选告诉我们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多多的去交换信息和价值，我们就会把路越走越宽。这个是同温层的，因为我们在聊纵向嘛，也可以再往上下的两个层面说一说。
那我们接下来就再聊一些向上社交或者向下收编的一些小小的一些 tips 吧，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有很多信息很多认知，我们只能看到我们当前局面所需要的，但是其实事实上有很多我们的前辈领先于我们工作年限3年5年甚至10年的前辈，他们的思想维度可能是更高的，我们时不时和他们有一些交往，在信息在资源甚至在 比如说帮助大家换工作方面，都能够互相给我们一些支持。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和他们交流呢？我其实有一个 tips， 就两个词，叫做自我定位加上个人 IP 的光环。这个自我定位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个管理学里常用的一个方法，叫 SWOT 分析法。 SWOT 就是 strength 优势， weakness W 就是劣势， opportunity 机会， threaten 就是威胁。我们可以在和对方交流的时候先定位一下我们自己的优势劣势，然后再叠加我们的一些 IP 光环，最后我们去和对方做一些结交。所以我们对对方做完分析之后，找到一个精确的切入点。这个时候怎么切呢？我们就必须要更了解自己，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和对方打交道。这里就需要说到我刚刚讲的 SWOT 加上个人 IP 光环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经验了。比如说像优势，它代表的就是我擅长什么，我有什么独特资源。因为我们做完对方的分析之后，我们会知道对方擅长什么，对方有什么资源。而且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任何人之间的交往我们一定要是互补的。就这个向上社交或者说这场社交成功的前提是我们对对方都有用，要不然就是情绪价值，要不然就是互相信任的一些资源。如果我们在向上社交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是无效社交，那我们自己一定要想一下，是不是我们的能力也好，各个方面也好，有一点各方面都追不上人家，让人家觉得没有必要和我们交往。所以我们在任何场景下都需要提高自己的一个定位或者价值，让对方觉得我们是可以平等的去交流的。我们在提这些 SWOT 分析的时候，就是为了和对方互补，找到有什么样的契机我们可以和对方去交往。所以优势是我擅长什么，我拿什么去和对方交换。那劣势是我缺什么，什么是我做不了的，那咱们这个就需要避开，是我要去
找什么样的人，
我要去找什么样的人，对，和我们互补。那机会是这个行业里这个事情有什么空白，什么东西是我要去把握的，那这个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要去交往的一些目标的人群。那威胁就是谁可能会成为我的阻碍，谁是我直接名牌的竞争对手，那我要去避开。没错，我们做了这些分析之后，我们再去想一下自己这个重拳出击和人家交往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标签和光环能够快速的哎，大家互相 match 上。这个 IP 光环其实是红红教我的，当时我们刚开始做播客，他说一姐你最好有一个个人 IP， 我说个人 IP 我本科学市场营销的，我烂熟于心，我还需要什么 IP？ 结果我一看，我发现
有没有用吧，
非常有用，
而且它不仅适用于社交媒体，对吧？
它不仅适用于社交媒体，我觉得在我们任何对外的，不管是向上同温层还是向下的这个过程中，其实都很需要这个标签。我给大家说一下，分成两类啊。第一类是偏专业的标签和事业的标签，比如说你是什么职业，你是什么岗位，你大概做到了什么层级，你做过了什么级别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让大家知道 OK 你是做这个的。如果对方恰好需要这样的资源和背景，比如说我们在毕业生群里大家经常问有没有大厂的哥哥姐姐能够指导我一下这个职业问题，那大厂就是他的专业和事业的标签。那第二个维度是更加广域的一些标签，比如说兴趣标签，你有什么兴趣，像红红的兴趣就是他肯定是有一个跑步标签的，也是因为这个他和思达认识了，他们俩才能够一起去做事情。我可以说红红就是靠着最初期的这个兴趣标签收获了很多很多的粉丝和盟友。当然还有我们的形象标签，我们是一个邻家女孩的形象，还是一个事业很有上进心的人的形象，还是一个我是一个性格很好人品很好的一个形象，这个都是你对外可以打出的一个社交名片。比如说一个公司他的领导非常厉害，他就希望一个踏实的人，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一个非常踏实的和蔼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圆滑的一个形象。但如果我是一个销售的领导，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对方是一个更加圆滑的个性形象，而不是一个更踏实的形象。这个就是按照需要我们把这个标签打出来，让对方需要这样的标签或者这样的人互相直接立刻马上就识别到。所以到底我们的兴趣是什么，形象是什么，个性是什么，甚至学历大概是什么，这些都能够成为你的补充型的标签。当你的专业事业的标签和你的补充型的标签结合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在社交场合，在事业对外的场合融合成为一个独特的你，可以去按需取用。
这个就有一点点是个人 IP 的打法了。个人 IP 其实就是有两个硬核，硬核其实就是你的专业标签，对吧？比如说你是律师，比如说你是精算师，比如说你是服装设计师，加上事业标签或者是你的学历标签，这三个是偏硬核的。再任意加上一个你的兴趣标签或者形象标签或者个性标签，不用全加上。比如说你如果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内向的黑皮，爱运动的，爱听歌，平时喜欢宅在家里的，在什么英国伦敦留过学的，然后目前是在北京的一个什么律所里面去当什么实习生，我平时就是大家就会淡忘了。基本上就是一个专业类标签加一个兴趣标签，就是看哪个更适合你，然后两两的去打，根据刚才一姐说到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一个硬标签加一个软标签就能够组成独特的你，按需取用就可以了。
是的，我正好最近就用了这一套理论，就正好完成了一个社交闭环。就是我前阵子回北大做一些校友的活动，刚好就认识了一个大我10岁的，是一个五大行深圳分行的一个师姐。你想她大我10岁，又是行长，其实聊下来她有很多深圳当地的一些战略的还有投资人的资源，能够促成以后我们公司更好的一些发展。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我想和他很快速的建立一个联系，并且长期互相有一些合作，我的专业学历标签肯定就不够用了，因为咱们是一个学校的。但是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就是我的行业标签。因为我后来发现他对机器人赛道很感兴趣，他想和机器人的公司做一些金融合作，而且想要去更了解。那这个时候我专业的学历的就用不上，但是我的行业标签，我的机器人赛道的标签就完全和他的兴趣匹配上，所以我就和他去深入的交流了一下这些方面。
所以你就是学历标签加了一个行业标签。
学历标签是用不上，因为我们不都是
哦
校友吗？
对，那你用上了呀，这也是一个共同点呀。
哦，你说的很有道理哈。
对呀、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想的是
但是是同类项给你把它合并了，你的独特点是你的兴趣和行业，对吧？
是的，我的独特性是我的行业，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我想说的是，在这样的框架下，我可以把我们公司和一些机器人公司介绍给他，他也可以把他的一些投资人资源介绍给我，这样是一 v 一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小小的闭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交流，未来还可以有更多的延展。然后我还想再说一下，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年龄更长一点，我们的标签更丰富一些，我们甚至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不同领域的这个向上社交或者同温层大家聚到一起，让这个网络的链路变得更大一些。就恰好我最近在做一个子公司，在一些政府事务的方面其实需要得到领导的一些指导，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们公司对他来讲确实是微乎其微的，但他又给了我一些这种帮助。那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我也想要给人家回报，因为以后我们还要合作做更多的事情。我敏锐的就发现了他的小孩正在读中学，而且要中考了，而且他就非常希望和我交流一些当时我是怎么念书的呀，怎么考得好的这些东西。但我发现我已经忘掉了很多，所以浅浅分享之后，我就介绍了我另外一位学长给他，他恰好就是在做小孩的教育，而且他那边可能都是一些金牌的得主，应该能够真正的去帮到这位领导的女儿，给他一些指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就把大家串在了一起，这样不仅是我和领导的关系更紧密，其实我和师生的关系可能他们之间大家也都更紧密了。
一姐，你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太经典了，直接编入哈佛商学院那个社交教材。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一期不是聊同行者嘛，也要聊人的一些选择和社交，我也去做了一些功课。刚才你举的那两个例子完完全全和我们要建立自己的高价值社交关系网络要注意的点是映射的。就我们刚才其实聊到的，如果你想要结识更加厉害的人，无论你们互补也好，还是说你现在就需要他也好，或者说是你想拓展自己的社交圈，你把自己打出去了，到一个社交场合，一定要避开的一点就是在商务社交场合中到那儿就说话。因为在哈佛商学院他们就有去研究，就是在一般的商务社交中，如果你这个人一直在说话，就是那些说话时间占比超过60%以上的被调查者，他建立深度链接的概率反而是会下降的。就我们翻译一下，就是如果你一直在那里滔滔不绝说话痨，你可能是一个主角，但是你的社交关系链路是不会打通的。就假设今天你就是主角，你是来发 发言的，那你爽到了 OK， 但你很难在这个上面认识一到两个大佬或者真正和你有价值的同行者。那真正在一个社交场合上要做的是什么？其实应该先观察，首先你去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这个场合里面大家分别都来自什么行业，在这里面其实应该多听，一般多听的时候你的机会可能才会更多，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先用一下小小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了。我在这个场子里面我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们学历都很高，那我是不是跑步最快的，我是最会唱歌的，这是我的优势，对吧？或者这个行业里有什么空白，谁需要我，我们先少少的说话，多观察，做一下 SWOT 的分析，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个专业标签加一个兴趣标签，再去发动你的社交攻势，其实成功的概率是会更大的。还是刚才举到的哈佛商学院那个例子啊，有个事实就是，如果职场人，你很多时候我们年轻人刚进到社会嘛，经常有一些什么同行的，其实我身边也有叫什么高质量交友圈，什么清北藤校回国的校友圈，你去参加社交活动，但是你在里面一直在跟同行的人说话，就大多数的社交的行为模式是无效的，你全程都在跟你一样的人再去聊天，那跟上班有什么区别？你根本就没有达到想要去认识社交网络的这个目的。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更多的是要去看一下你有哪些件，然后去补人家的空白。所以刚才一姐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如果你们两个学历都是相仿的，你又去想去结识他，那他可能在年龄上、阅历上、行业上又高于你，你一定有一个兴趣可以打到他，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你们两个就可以结成某种同盟，是超有用的一种方法。其实我本人很多的所谓的带引号的向上社交，包括破圈的社交，都是通过我的兴趣，包括我这个周末还要去比 HEROX 比赛，就是健身啊、跑步啊这些运动爱好者，他会成为我们和不同的人。你们上班你厉害，你是大合伙人，你是大领导，但是在跑道上咱们都是
跑步的人，
对，就这么简单，你是可以认识的。第二个，那如果有听友或者有朋友说，哎，在这个社交里面，在这个场子里面，我发现我每一个标签都不够能打，怎么办？就是我的兴趣标签也没有别人那么的有兴趣，或者是说我的专业标签也没有人们那么的专业，你还可以去做那个把人和人之间串起来的人，这个也是向上社交或者建立高价值社交网络很好用的一点，你去做那个串资源的人。其实在一姐刚才讲到的第二个例子里面，也是和他某一位工作上的领导产生了深度的社交，但是他并不是直接去创造价值、提供价值的那个人。如果我们上一趴有平时重视耕耘的，你把你的盟友圈，你把和你一样的人盟友圈搞得多多的，你就是会去迅速的发现，虽然我现在对你没有价值，但是我认识的这个人能够给你提供价值，你做一个资源的连接者和串联者，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人想找这个人你那里有，那个人想找那个人你那里也有，他们两个之间越来越多的人是通过你这个点去认识的，你这里就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价值点，那么你的这个社交的网络就会越来的越密密麻麻，就像我们现在城市的立交桥一样，它一定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
红说的太对了，我们说的社交、向上社交或者说平等的去交流，并不是在一个行业峰会上或者是在一个校友群里，大家加个微信进到通讯录躺着不动了，这样不是社交，也没有去创造出来更多的链接，让大家进入到我们刚刚说的同频同温、互相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一定要是在精准分析对方的基础上和自己能给予什么的基础上匹配上，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互相才能够更加的确认对方能不能够成为自己的盟友，有来有往才是一个好的平等的开始。那这里我们说到了向上社交，之前还说到了一些盟友网络的有意识的去交更多更多多多的朋友，那我们最后一个部分也要再说一下向下收编，但这个向下收编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向下 POA 或者说是向下这个好像搞的人分三六九等一样，其实这里我反而是想到的是毛选的那些词，就是识人、用人、聚人，这个的意思其实就是聚人，把大家聚到一起，聚到你的这个 团队里面，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有了一些同温层的盟友，我们也有了一些可能前辈在前面指路，但是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们总是要带着团队的，我们要带着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我们要一起去往前走。所以在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很长的链路的情况下，你有一个想法，有很多人要去完成你布置的工作，有很多人要去支持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领导力去团结、关注、团聚你的整个团队，你整个做事情的链路其实也是失效的。所以不要只是关注盟友、关注前辈或者领导，一定要去团结你所有的团队。那怎么样去团结这个团队呢？第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让自己值得跟随，就是你得有方向感，你也得有担当，你得有能力，同时你得对他们有温度。
听到这儿，所有在工作里面当领导的人都去看一看，你有没有方向感，有没有担当，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温度。不要天天说自己的下属这个离职了，那个不争气，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的领导。我敢说少之又少。
所以城市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呀，因为我们在毕业生群里，大家很多人都在吐槽自己的领导，其实这个吐槽都是正确的，因为他不值得你追随。因为你可能是有一个想追随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形态，他做不到，所以你吐槽这个是正确的，所以他肯定也成不了更大的事情。所以让自己值得追随也是我们每一个，如果我们自己想要凝聚团队，自己得先做到有方向感、有担当、有能力，还得有温度。第二个点也很重要，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这个词儿大家可能从小到大都听烂了，但是其实放在真正的如何去凝聚人非常重要，就是你要在事情中去练、去教、教方法论，而不是教结果。如果你只是把这个小鱼喂给他，他永远都只会吃鱼，他并不会学习怎么去钓鱼。你如果要带领大家想要解放自己的生产力，而且想要这个团队凝聚力效率更高，一定要在事情里面去教他方法论，而且不要对下属情绪化。对下属情绪化的领导都是非常无能的领导，反映的是自己的问题。
真的，这个我现在我自认为啊，我给自己表一个小小的扬，就是为什么说团队要磨合，就是你要教给他们方法。我现在就在教我的团队，我带着大家一起进步。无论是我们现在在用自己的 agent 去构建我们自己的选题库，包括帮我们剪视频，包括帮我们做封面，包括我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选题选好，什么样是更加受到客户喜欢或者更加受到我们观众喜欢的，你在哪些地方获取信息源，一定要做到无私。就之前有一类领导，他总是觉得我要留一手，我最厉害，你只要把这个事儿给我做完，人家做的不对，然后你还要发怒，就完全就是一个无能型的人。但如果你把你自己学到的技能去无私的分配或者教授给你的团队，磨合好了之后对大家都是复利，你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可以去学更多的东西，然后你带着你的团队，你们一起进步，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是的，有大部分的领导他都不够无私，他总是担心下属学会了技能 ABC 会不会超过我。
超过我就太好了，
这样的人绝对是不适合也不配去当我们说的这种真的能聚人的领导了。因为你要把你自己的交给他，同时你还要不断的去认知进步，做更多的事情，这样才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你的团队。然后第三个点也非常重要，用人不疑给未来。就是很多我们，你看我们听友群里很多毕业生也吐槽的点，就是我觉得我老板在给我画饼，我觉得我老板可能给我一个事情又不信任我，这种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基础的，
而且存在于大量目前的这种民营公司一言堂的家族企业里面。我身边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他就总觉得我领导好像信任我，但又很情绪化，又不信任我了。其实选领导，你领导给你的感受就是跟你判断一个人渣男渣女爱不爱你一样，如果你觉得他不够爱你，那他就是不够爱你。就是你觉得领导是在给你画饼，那他其实就是在画饼的。
说的太对了，因为老板如果给你信任，你是会感受到的，你会有一种啊，这件事情好重要，可能我自己的能力只能做到80分，但他怎么就交给我了呢？那我一定要努力做到120分，才能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就如果领导对你，让你有这样的感受，他一定是在竭尽全力去培养你，给你机会。或者领导跟你说，我们2年后这个部门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可能会空缺出这样一个关键的岗位，我希望你朝这些 ABCD 细节方向去努力，到时候有机会看看能不能去这个岗位。如果他只是跟你说， 哎，我们这个公司多厉害，多牛逼，我会培养你。这就是纯画饼，但如果他把你的规划规划得很清楚，而且给了你很多努力，这就一定能够让你感受到他不是真的在画饼，他是在培养你，希望以后你担任更重要的位置，他一定会让你感受到的。
刚才说到的这个点啊，就是用人不疑给未来，就是我们可以两方面去听，就一个是作为领导，如果你总是觉得你的下属不给力，或者你觉得你的下属总是在离职，你们的团队不够稳定，你也可以反思一下，你是否做到了让自己值得追随，是否给了你的团队足够的成长空间，授他们鱼而非授他们仅仅是给他们那么一点钱。就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还真的会为温饱，尤其是听播客的年轻人，大家的下限都是足够高的，大家想要的是成长和一份未来更广阔的空间。还有就是有没有给他们确定的未来，有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那反之，如果我们现在在一个团队里面，也可以看一看你的领导是不是够标准，就是大家可以相互的映照和反思一下。今天和一姐聊了这么多，我们都是在去讲同路人的价值。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就是我们现在太过于强调 token 了，太过于强调算力了，太过于强调提示词了，但是那些东西就是假设在2000年的时候，无非就是我们从我们父母的那种固定网络的时代，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又到计算机的普及，又到了线上社交 APP 的普及，现在又到了可能 AI 的普及，你的技术是一定在变的，但是不变的东西，你的人际的交往，你的同路人，你们用价值观的愿景一起去做一些有兴趣有价值的事情，可能能够决定我们的上限或者是终点。我是真的认为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识人啊用人，无论是自己的同盟圈，还是我们刚才分享的一些所谓的，当然这个不是说人分三六九等，就是我们自己方便我们自己理解，向上、同盟、社交网络，再到怎么去归属你的团队，团结你的人，最终的目的不是说我们要认识多少人，而是我们自己，对吧？是有多少人愿意认识我们，其实才是更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活成一个有价值的、可信任的、靠谱的、值得去交往的人。
是的，甚至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去当那个识人聚人用的一个领袖，但是无论我们自己处在哪一个阶段，确实同行者都决定了我们的上限，我们要去成为一个值得交往，同时又愿意高质量与人相处、交往和合作的人。
是的，那这就是毕不了业的第97期，在这里呢，我很感谢再次对一姐表白，然后希望我们的毕不了业一直做到100期、1000期、10000期。那如果你想要有自己的同样兴趣的盟友，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进群方式也会在结尾再去和大家去介绍的。
那我们在这一期播客的结尾也和大家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吧，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谁是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同行者。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90期，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